啊，约书亚记我们今天看第三讲嘛，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和第四章其实应该是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啊。这边讲到走过约旦河，以色列过约旦河跟以色列人过红海哪一个比较厉害？
都厉害，
都厉害。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红海比较难一点了、啊，但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在形容他们就好像是过去哈、啊，过去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神也照样这个时候与约书亚同在。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哈、啊，能够过约过红海，那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你如果看到第四章二十三节哈、啊。你看第四章二十三节，这边讲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传统上他能够跟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神迹能够相比哈。那神做这个的用意当然有他属灵的意思，然后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过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是摩西，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那现在也是一样哈、啊，神带领这个让约书亚带领这新的一代人进去的时候，神也让约书亚能够行神迹，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这个过约旦河的神迹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军事行动中、啊、你要过河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哈，你很多很多打仗哈，打仗是都是在河边啊，在河边，在过河的时候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哈，所以最好在敌人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你去攻击他，对，你不要等他完全上来了哈，我等他完全上来的时候要打就不容易打了，在中国历史有几次就是在河边打的哈，扭转整个局势的哈，有一次有一个叫做淝水之役，你们还记得吗？淝水之役哈，他们要渡河，那对方是有百万大军哈，结果他们讲说哈，这个带领的是这个胡人哈，叫苻坚，那攻这个我们汉人的这一方是谢玄哈，谢安的这个侄儿带领他们，他们只有八万的兵马，那对方他们号称有百万，结果这个谢玄就跟对方讲好说，哎，请我们这样子哈，要打仗哈。等我先渡完河，然后到那边再跟你打，你可以先退后一点。结果他说好啊，这八万人怎么跟我们这个百万大军打哈、啊？他就退了。正在他们退一点点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哈、哦，这当中有一些降将哈、哦，就说：“哎呀，我们打输了，退了，我跑了，赶快跑啊！”所以你看这，他们叫那个军队这么一动一下啊、哦，结果啊，他们整个啊军心就溃散了。所以你看到那个很有名的淝水之役就是以寡击众的一个例子啊。那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有一个叫做宋襄公，你们听过宋襄公？那宋襄公在打仗的时候啊，因为他太注重仁义道德，他说人家在渡河的时候啊，你不可以去打啊，这个是违反仁义道德的原则啊。所以当对方正要渡河的时候，他的那个将军就说，哎，现在最好这个时机啊，他们在那边啊脚步还不稳的时候，我们下去打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不合仁义的道理，让他们先过河。一过河之后啊，打仗是不讲仁义的，跟你。所以那个宋襄公这个到后来就打败了啊，这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好像是洪之役、洪水之役。那这个是后来就被取消，打仗哪有管仁义道德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在一个河边的。所以走过约旦河在这个情况啊，是一个算是比较危机的，特别是他们又带着妇女小孩要跟他们同行啊。那大敌当前，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要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啊，这个迦南地是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约旦河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啊，我们可以从今天所看的啊，我们来学习一下。那记得这个过约旦河就好像是过红海，刚才我们讲哈、啊，就是说神让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好像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哈、啊。那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圣经上有一段话记得哈、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看一下，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二十九节啊，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哈，二十八节讲到他们就过逾越节哈，他们就凭着信心离开了埃及哈，他们不怕这个埃及王。那个二十九节讲到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哈，所以过红海也是要凭着信心，对不对？你看到那个红海水分开了，但是水他们看不看到那个水？力气如雷啊，对，旁边像个墙垣一样哈，像墙壁一样。哎，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你想它会倒下来啊？所以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哈，他们凭着信心过红海啊。但是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后来就被吞灭了啊。这个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是代表着是像是凭着信心。那另外一个哈，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啊，既然说讲到说过约旦河就像是过红海一样啊，第十章这边讲到说第一节啊，这讲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一些旧约所记载的故事。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然后都是吃一样的灵食。这边注意到这句话哈，都从海中经过，从红海哈，然后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哈，大概就是说你过红海的时候，你是被云柱火柱所引领嘛啊，他们在旷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个在他们前头引导他们的，当他们被这个引导啊，穿过这个红海的时候，这个就好像是受洗一样。洗礼哈，洗礼。我们现在讲到新约有个洗礼，那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他们被云柱火柱引导的时候，就好像是经历过洗礼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把它有一个观念记在我们里面啊，就像过红海一样，就好像是洗礼一样啊。那耶稣在哪里受洗？在约旦河哈，因为施洗约翰。来，他是在约旦河哈，约旦河是算是一个比较旷野，是偏远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人多的地方哈，他是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可是有很多人跑到那边去受他的洗哈。那等一下我们会思想，就是约翰洗礼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啊？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先从这个第三章开始看好了哈，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他们过约旦河就好像是洗礼一样啊，然后他们是被谁引导呢？如果我们看一下，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哈，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在那里等候过河。我们知道说等了三天啊，上一次我们所看的。过了三天，官长左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哈，这边提到一个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啊，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啊。这边讲到约柜，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所以他们要走这条路，要过河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在引导他们的，这引导他们的就是约柜哈。约柜是由祭司利未人抬着，然后呢他们不可以靠近。为什么他们要由约柜来引导呢？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那约柜呢所预表的是神的同在啊，神说我要在约柜，在施恩座两基路伯中间与你们相会啊。所以讲到说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神与他们相会的地方啊，那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哈。所以当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就好像是神就住在他们那里面哈。所以因为以色列人要走这条路是从来没有走过的，所以一定要神来引导他们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约柜就在前面去引导他们哈。所以约书亚又吩咐这个第六节哈，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过去了啊。所以是这个约柜在前面引导他们， 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谁在引导他们？摩西的时代是云柱火柱啊、哦，那现在这个是约柜在引导他们啊、哦，在约书亚时代我们看到没有云柱火柱了，是约柜，也是一样是神在引导他们啊、哦，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啊，他们从云里从海里经过啊、哦，他们受洗归入摩西，当他们这样子跟随着约书亚啊、哦，约书亚所吩咐这神的约柜要在他们当中行走的时候，就代表着哈、哦，他们就是受洗归入了。约书亚一样，他们顺服这个哈。那这边有讲到两千轴哈，两千轴有多长？一轴有多少？
我好像讲，我是讲是一公里，但是一公里相隔一公里。
相隔一公里啊，差不多哈，可能不到一公里。一轴是这个手轴的长度嘛哈，你们手长一点的话，可能超过50公分，但是一般来讲，他们讲一尺半，好，一尺半。如果是 NIV 的版本哈，他用这个来算哈。轴每一轴就成为一尺半哈、哦，所以两千轴的话，可能就是可能3000 feet 哈、哦，他们这样算。那所以不到50公分，大概45公分左右。两千轴的话，就相当于差不多900公尺啊，差不多一公里，不到一公里这样子啊。所以两千轴是蛮远的、啊。那犹太的传统把这个距离当作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啊。你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太远啊，但是你总是要走路啊。那怎么办呢？你不可以走太远，只能走多少？就是2000轴，就是他们的传统啊。虽然圣经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犹太传统把这2000轴当作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啊，在犹太的古典他们有这样记载的。所以在《使徒行传》记得，《使徒行传》那个第一章有提到说，耶稣升天之后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哈、啊。那边有讲到说。这个路程哈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哈，在我念给各位听哈，第一章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哈。所以在过去的犹太的传统，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知道了哈，这个距离就是2000轴，就是他们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标准哈。那这边看起来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也并不远嘛，哈，就是表示安息日都可以走的路，900公尺并不是很远，所以一方面看的好像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一方面呢又没有离得太远。要隔一段距离，是因为啊，当神他在以色列当中，他要彰显他的工作的时候啊，彰显神的荣耀或者彰显神的同在的时候，那百姓必须要自洁。这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不是在西乃山降临，神就定了一个界限，说哎，不可以超过这个山脚下哈，要定一个界限，不可以让以色列人靠过去。而且当神要对他们说话，当神开始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神跟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哈，你们要自洁，所以3天的时候你们要洗衣服啊，不可亲近女人，自洁哈。那这里也提到说你们要自洁，因为神开始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哈。当神没有彰显他同在的时候，我们随便可以哈，可是现在神要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要很谨慎，所做的事情都要跟按照神所说的话哈。所以为什么说讲到说你们要自洁，不可以跟约柜相近，要相离2000轴，但是神还是跟他们同在，神并没有离他们很远哈。然后这个祭司利未人要抬着这个约柜哈，那抬约柜的事情是在民数记那边提到，是祭司利未人的工作哈。利未人当中特别是歌辖族的哈，然后祭司要把这个约柜哈把它弄好了之后，让利未人来抬哈。有时候祭司他们也自己抬的哈，这样子，所以必须是祭司跟利未人才能抬约柜啊。那祭司利未人就是蒙召在圣所服侍啊，在内院啊，在圣所，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啊，所以并不是每一般人可以碰这个约柜。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不是想迎接约柜吗？刚开始他是怎么迎接？
牛车。
他是用牛车。他为什么用牛车？因为当初约柜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一个牛车这样开过来的嘛哈，他不是在那个。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之后啊，后来这个神就惩罚他们，那非利士人吓坏了，就说那怎么办呢？那就用牛车把他们送回去。非利士人不知道这些规矩哈，用牛车他们讲是应该很好的哈，很好的事情，特别优待，用牛车把他运回去哈。后来果然这个牛车就回到以色列人的境内， 之后大卫现在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要按着根据神的律法，他就用牛车。
乌撒被击杀掉。
对哈，有个故事大家知道了哈，这个牛是前蹄，那乌撒要去扶，结果乌撒就被击杀。大卫就很错愕，怎么回事啊？我这么想要来服侍您，怎么会把这个人杀了？他就愁烦，他说：“哦，那这样大约柜不可以进到我里面啊，我家里。”可是后来他又听说这个在厄别以东家的。这个神大大祝福哦，然后后来他才明白说，必须要借着祭司利未人。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历代志上的第十三章啊，历代志上的第十三章讲到约柜哈，大卫他有定义，就是要把约柜迎回来哈，在第九节到了基顿。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了。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斯列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者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到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家。奇怪，诺他家也没什么事情，而且还祝福他哈。然后后来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然后第二十五十五章二十五节啊，大卫和以色列长老并千夫长从厄别以东家欢欢喜喜啊，将约柜迎来啊。然后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就献上牛啊，点点的啊。然后第二十七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的人啊。就在那边献祭赞美神，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大卫迎约柜进去的时候，是用祭司用利未人啊把他抬进去啊，就像圣经上所规定所讲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神的同在的彰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根据神的原则啊，神的法则来行事啊。所以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百姓要自洁。那自洁在属灵的意义来讲说，约翰哈，当他传这个洗礼的时候，他要求百姓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接受洗礼，就是要悔改哈。自洁就是要一个悔改，我们的心要调整好，预备好哈。所以，当我们要迎接这个洗礼的仪式，所代表就是我们的生命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生命与他连接哈、啊。所以当我们生命要连接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啊。那在属灵上意义来讲，自洁就是一个悔改哈、啊。所以这个约柜的哈、啊、就在前面，然后百姓们自洁就跟着这个约柜就过去啊。那第七节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第三章约书亚记哈、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啊，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约旦河的水边，就要在约旦河水边站住啊。然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尽情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啊。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维人、比利洗人、格加迦南、亚摩尼人、耶布斯人啊。然后这个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啊。所以神对约书亚说，我要让你在百姓眼前尊大啊。因为神过去怎么样跟摩西同在，神跟摩西同在让摩西在百姓面前尊大，是因为他行了神迹啊。他行神迹不是他随便讲啊，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说这句话，你宣告这件事情啊，事情必定会成就。同样的，约书亚他也说这句话，说当这个祭司的水祭司的脚放到约旦河的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必然断绝啊。 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他却说出来了啊。所以因为是神跟他讲，所以这个表示说哈，他能够做出这种信心的宣告哈。那你要讲这些话哈，一定要神对你说话啊。如果神没有对你说，你很有这个信心，这个水可不可以分开？以前我这个赵永基牧师他们在韩国不是有祷告山吗？哈，祷告山常常有很多人去那边祷告，哇，好多人去。那有一次下雨，结果把一个桥给冲毁了，要去那个山上的路上，桥墩都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过不去了。过不去怎么办呢？那很多人想说，哎呀，太可惜了，没办法去祷告山，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那就有人想说，哎，圣经上不是记得说，我们可以在行走在水面上吗？那我们凭信心宣告，我们要行走在水面上啊。那就有三个人特别有这个信心的啊，他们说好，我们讲方言，然后祷告神，然后他们就三个人手牵手要行走在水面上。结果一到水里头之后呢，结果还是走在水底，可是已经这样宣告，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看可不可以走到水面。一走到河，过一天因为水流太急，就把这三个人给冲下去了，就死了。所以呢，啊，人家问赵牧师说，他不是圣经讲说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他们做这个宣告吗？不是吗？可是为什么他们掉到水里面，最后还是被冲走，后来淹死了呢？那赵牧师就说，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里面讲啊。所以你有信心是因为你听到神对你说这个话。好，很多在医病布道，或者你看到樊牧师或者是他们做的见证，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他为什么讲说你会得医治？不是说看你比较顺眼，或者说，而是因为神跟他讲，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哎，你去为那个人祷告，我要医治他。所以当他领受这个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敢当众宣告啊。但是有时候需要冒险哦，他听的是对还是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服事的人，我们在属灵里面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这种靠着恩赐的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说出一个信心的宣告，是因为你听到一个指示。嗯，当这个指示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话，你的话所说出来的话必要实现。好，所以你看到像这些他们称为先知，不管是摩西或者是约书亚，他们为什么有权柄呢？是因为啊，他们从神领受话，领受话就不一样啊，他们所说的话一定会实现。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讲到说，这个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啊，在第十八章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节啊，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八节啊，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话都传给他们啊。所以有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因为摩西所说的话他是一个先知啊，神跟他说怎么样行这个神迹行那个神迹，因为神这样跟他说，所以当他宣告出去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哇，他的话真的是都是一定会应验的啊。所以权柄是从这样子来的啊。可是神跟摩西讲说，我要给他们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边所讲的是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要像摩西一样可以行很多的神迹。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所以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哇，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啊。你怎么样去查验啊，如果有人称为他是弥赛亚，说他自己是弥赛亚啊，那你就要看他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所以接下来在第十九节哈，那边讲，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哈。那后面又问他说，哎，第二十节哈，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人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但第二十节，可是你们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怎么知道这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耶和华所说的哈？然后第二十二节怎么样去查验？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哈，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怎么样，一定都会应验。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讲哈，他说：“你们看我所做的事情，啊，如果你们听我说的话，你不相信的话，哈，你们可以看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就是我的见证，我说这做的事情为我做见证，哈。所以耶稣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实现，因为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听我父说的，我才说嘛，好，我父做事，我听他说了，我才说。如果他不说什么，我就不说什么，哈。”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位弥赛亚他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应验，因为他都是从神那边所领受所说出来的哈。所以圣灵透过借着这个膏抹在耶稣的身上，他可以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而且他所说的话都一定会应验哈。那耶稣目前他所说的话当中是不是都应验？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应验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哈，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说了一句话，他说哈，你们要从约旦河走过去，你们就知道说你们当中有永生的神，而且你们要赶出这迦南七族的人。好，这句话有没有实现？当时还没有实现嘛？他说你们会赶出这迦南七族的人。OK。然后接下去他说，祭司的脚踏到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会断绝。他讲了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都要应验。后来我们看到后面一件事也应验，可是前面那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你要判断一个先知所说的话，当他有时候讲一个预言是很久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好像还没有，可是眼前呢有一个预言他可以说的，当他宣告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马上看到他有没有效验。当这个事情有效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的另外一个预言一定会应验。好，记不记得有一个这个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啊，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北国，耶罗波安的时候有一个先知跑来就责备这个耶罗波安说，你在这边在这个伯特利那边造一些坛去造金牛犊的时候，那神他会惩罚你，将来这个地方如何如何，
那个，
结果呢他就问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会发生，结果他就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前面讲到耶罗波安他们离弃神，啊，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好，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们烧香设在你上面的人骨，也必烧在你们上面。好，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因为他讲前面那个说将来发生的事情，约西亚的事情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那可是你会有一个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这个坛必破裂。好，而耶罗波安听到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神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你看到，就是他讲的预言当中有一个是坛会破裂，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了哈，坛上的灰也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好，所以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哈。那王对神人说啊，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啊，你神的恩典是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祷告祈祷耶和华，耶和华的王的手就复原了。好，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神人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那之后呢，这个神人要回去的时候，因为王要给他吃东西吃饭哈，给他赏赐，他说我不行，不能吃，因为神告诉我说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在 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原路回去。所以他从原路回去了。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个老先知，有没有？
对，
老先知把他骗了哈。这老先知为什么要骗呢？因为他要看看到底他讲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哦。他又讲一个说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哈，所以他就去骗他说：“哎，你到我们家吃饭啊！”神跟我讲了，说没关系啊。结果他真的就在那边吃了，吃了之后果然他被死了哈，他死了哈。那个结果老先知就知道说：“哇，这件事情一定会应验哈。”你看在第三十一节哈，这老先知后来就为这个神人哀哭啊。老先知对他们儿子说：“我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所说的话，必须会应验。”所以有一个原则在这里。还有一个，记不记得那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然后这个以赛亚帮他祷告，跟他讲说：“嗯，神跟你讲说，你可以有十五年的寿命啊。”那他说：“那我有什么兆头可以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呢？”他就说：“你要日晷啊，向前还是向退后？”哦，他说：“啊，向前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向后，如果我看到这个神迹的话，哈，应验的话，表示说我真的可以活十五年的寿命。”啊，以赛亚一祷告，果然日晷往后退后了啊。所以，这个在旧约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查验他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你看他前面他讲了很多预言当中眼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应验的话，表示后面的事也会发生。那这个事情我跟耶稣哈，我们知道耶稣讲到说他末世要再来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哈，他说二十四章第一节哈，讲到耶稣出了圣殿啊，正当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他预言圣殿要被毁哈。门徒知道，哎，这个跟他要来的有关系哈，因为圣殿被毁跟基督再来是有关系的哈。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后面耶稣讲说，他一定会再来，会有很多的预兆等等等等。其中一个预兆就是圣殿要被毁，好，所以我们看到圣殿被毁，果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四十年就发生了啊。那后面他讲他要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兆头，那些兆头，比如说像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很多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还有什么？
地震饥荒，
还有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都是预兆，还有一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所以你看到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跟耶稣所说的很相近啊。那也就是印证一件事情，就是印证他一定要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信心的宣告，从这里我们所看到，耶稣要讲了两件事情：迦南七族的人，你们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约旦河的水一定会分开。好，所以果然这些事情后来也都一个应验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要过河前的预备，大概是这样子啊。那第二个，我们看从第十四节开始，约旦河的水断绝啊。约旦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跟约旦很熟悉，约旦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一个概念？约旦的意思是往下降啊。它其实有两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往下降。怎么说往下降？因为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的河水的源头，其实如果你一直追溯它的源头，你发现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黑门山的甘露啊，这样子。然后黑门山流水一直流到加利利，从加利利再往下流到死海啊。如果看那个地图上是这个样子，从北往下流啊。你知道黑门山的雪水啊，黑门山的高度大概有9000多尺，相当于3000公尺啊。我在讲义上有写哈。河的源头为黑门山，有9150尺啊，很高啊。它这个雪水到，特别是春天夏天的时候，它有溶解啊，溶解之后这个水势就很大。它经过加利利湖，一经过加利利湖的时候，其实是低于海平面哈。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680尺啊。 所以然后再往下到死海那边是1300尺啊，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水一直下哈、啊，是下降到死海。所以为什么约旦的意思是下降的意思？你看水一直不断的下来哈、啊。那其实另外有一个它的意义哈、啊，就是说约旦河它原来是黑门山，我们唱的那首歌是好比什么黑门山的甘露哈、啊，那个雪水是很甘甜的。你们有没有到Yosemite喝过那个雪融下来的水哈、啊？那个是很甘甜的哈、啊。那可是进到死海的时候变成什么？那个水是变一个苦涩的哈、啊，又盐到一个地步，是你很涩很苦哈、啊，根本就你碰都不能碰了、啊。然后里面是没有一点生物啊，是完全是一个死寂的啊，所以是象征一个死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水是很甘甜，可是到后来变成一个死的、啊。那另外一个约旦的一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叫做审判啊 ，Dan 的意思是审判。以色列不是有十二个孩子吗？其中有一个儿子叫但嘛。如果你读到这个创世纪34章里面讲，但是深渊或者是审判的意思。但以理哈 ，Daniel 哈，但以理就是神的审判 ，L 是神的意思哈。所以你看到约旦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spread 哈，审判给展露出来、展现出来的审判的意思啊。这个有它属于的意思，因为你看到这个水到后来好像进到一个死海啊、死的地方。那审判也是一样啊，罪一定会带来审判，审判的结局就是死哈。最后的结局是丢到哪里去？硫磺火湖哈、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死海其实是一个湖一样哈、哦，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哈、哦。所以我们人生如果犯罪，最终的结果，不管是你是在加利利在还是在哪里，最终你所留的地方都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过约旦河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好像是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你把这个约旦河的水给怎么样分开了哈、啊？约旦河水断绝的时候，哎，你可以过去，你不会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去，啊，所以就代表一个救恩，啊，你脱离死亡，脱离审判，啊，你不至于沉沦，啊，而你可以过去进到那应许之地。所以为什么说约旦河，我们过约旦河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像是洗礼一样，有它的意义。因为约旦河的本身就是一个原来有生命的进到一个没有生命，进到一个审判，进到一个永远的沉沦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过约旦河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来思考啊。那我们来看这第14节哈，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哈，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
两岸
哈，涨过两岸，这是春天的时候啊，收割的日子其实就在逾越节的前后哈，逾越节后的第三天就是出熟节啊，他们收割大麦，就春天的时候水势最大的时候，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啊，水立成垒啊。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了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啊。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哈、啊。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是一个图画哈、啊，他们过河了，是因为祭司约柜哈、啊、在那边在前头行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就停住了，啊，这个祭司的脚一入水啊，这是需要信心哈、啊，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神说当你的脚一碰到这个水的时候哈、啊，水就会断绝哈、啊，正如这个神所说的话一样、啊。所以同样的，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样会应验，可是我们是神的器皿，一定要去实行，去顺服他的话。如果我们不做的话，这个事情不会应验啊。比如说神要借着你来医治这个人，可是你一直没有做的话，你会发现啊，你这个神迹就没办法做成，因为神是都要透过你来医治这个人。如果你没有做的话，神也许还会透过别人，但是重要的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来去做啊，然后神迹就开始发动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因为神已经对我们说话了啊。那你看到水瓶柱如垒，这个就像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哈所描述的事情是一样的话啊。那这个水呢是在极远之处啊，这极远之处其实差不多只有30英里左右哈，30公里哈，16到18英里的位置。所以撒拉旦就是在耶利哥以北的30公里处哈，那边靠近有一个渡口叫亚伯渡口，记不记得是雅各他们过河的那个地方哈，是靠近那里哈。那亚当城哈，亚当的意思是红的哈，那亚当就是原来意思，它有几种意思，一个意思叫做人啊，神造了亚当的时候称他为人哈，所以亚当是人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红的，你知道以东吗？啊，以东亚当这个音有点像哈，以东是红的意思哈，所以有人这个犹太的传统讲说，神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土做的哈，是用黑土、白土还是红土做的？用红土做的，他们的这个传统说是用红色的土，所以哎呀，你看我们人都蛮有血色的哈。如果是黑土的话，就是一生下来就是变成黑人哈。那黑人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哈，被太阳晒太多了，所以是在这约旦河的东，是撒拉旦的对岸，所以水利其城垒是这边讲到两个城市，一个是在东岸，一个是在西岸哈。这个水就像是一个水坝一样，就被立起来了啊。然后这个水就没有流到沿海，沿海就是死海啊。死海就是靠近索多玛那边，是盐分非常浓，没有生物哈、啊，也是代表阴间。刚才我们所讲的啊，那当这个水断绝的时候哈、啊，这个神就让以色列百姓就过约旦河。记得他们是凭着信心，好，凭着信心，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我们要脱离罪，脱离死哈、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就能够行走在干地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看希伯来书11章就是讲同样的话、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过约旦河我们所能够学习到的是在这里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刚才讲到12个人要干嘛呢，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哈，所以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有12个石头带过去，然后另外呢要把12块石头岸上的12块石头放进去哈，那这个岸上的12块石头很可能是东岸的哈，我们想这个石头到底是东岸的还是西岸的哈，那这边所讲的你要从这里啊，你要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所站的地方，很可能从约旦河的东岸，他们先抬了12块石头哈，然后把它放到河中，然后祭司就站在那个他们所抬的那个河那个石头上面，然后再把祭司原来脚所站的那个这个石头哈当中取12块哈，把它抬到过岸去哈，那带到基甲去哈，这个是有它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先看这个12哈，12所代表的是什么？12支派，12是指的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哈。它是指的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旧约的时候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新约呢讲到神的百姓，神的教会是12使徒所建立的哈，在将来在天上有耶路撒冷城哈，新耶路撒冷城，神的百姓，神的帐幕在人间，耶路撒冷城当中有提到说那个城墙它的根基等等，提到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还有12使徒的名字在那里哈，所以记得12所代表的是神的百姓的数目字，名录在天上的啊。那在数学上来讲的话哈，神的子民到底谁可以做神的子民呢？你发现哈，1到12都跟12有关系啊，2、4、2、3、4、6都是12的它的这个约束嘛哈。那一呢？1跟11。加起来就是12哈，还有另外一个是5跟7的，7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5是代表一个恩典哈，5加7也是一个12，跟12都有关系哈。还有这个8、9跟10也都跟它有点关系啊，所以12是一个很好的数目字。
那个你提到12的话，我想到那个。就度量的问题， 我以前就觉得为什么英制都一开始都以十二进位，我说太不方便了，所以可能他的出点跟你有关系，
他的出点
相有关系。
呀、yeah, ，你如果是圆的，要发成十等分比较不好画，画十二等分比较好画。
对，
所以这个十二是一个你们如果是研究数学，你会发现十二是一个很好的数目字。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哈，要成为神的子民，哈，你看到最终在天上神的子民是各方、各民、各国、各方、各族，哈，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只要愿意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十二，并不是说你要成为神的子民，好像是一个很特定的才干，或者说特定被挑选出来，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你发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些哈，都可以跟十二沾上一些关系哈。所以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神的子民其实到了天上的时候，是从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哈造了他的人，成为他的子民哈。然后都可以成为这个十二这个数目字啊、哦。如果你是一的话，没关系，你跟十一、一、一、一，都是一嘛哈。然后五跟七啊、哦，然后加起来也是一个十二。反正这个十二是一个很美的组合哈、哦。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的子民不是说，哎呀，你的样子，你好像是不 qualify 啊，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可以成为十二这个数目字哈。那十二块石头所代表，在这里当然所讲的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哈。那十二块石头放到河中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约旦所象征是一个死哈，所以是代表一个死的过程。那既然我们看到受洗所代表的是约旦河，过约旦河是代表一个受洗。那我们来看另外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这个地方所指的是洗礼哈、啊，所以我们讲过约旦河一定是跟洗礼有关系啊。第六章第三节啊，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啊，讲到受洗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死好跟他同埋葬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岸上有十二块石头拿到下面去，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啊，同埋葬。但是呢，从这河中又要挑出这个十二块石头出来哈，所以我们也跟主一同复活。但是我们跟主一同复活，不是原来的石头，是在河中的石头哈。是被祭司站过的那个地方哈，所以代表我们复活的时候是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哈。所以第四节那边讲到说，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也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哈。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说，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跟他一样的地位位置啊，因为我们是就是从那个约柜他们所在那个地方。所以从陆地上拿十二块石头拿到河中，再从河中拿十二块石头到陆地上，所代表就是同死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啊。那这十二块石头拿到这个岸上去把它立起来的时候，你看到是用石灰把它漫起来，把它漫成一个一体啊，也就代表我们十二神的子民在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个身体啊，都成为神的居所啊，所以代表的意义是这个。好，那另外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哈，施洗约翰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来施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这个典故哈，可能我们就会更清楚了。第三章，这个约翰啊，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第四节啊，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啊，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他在约旦河受他的洗，这个。约旦河那么长啊，到底是他是在哪个地方啊？然后在这当中，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哈，他怎么想出这句话？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哈。你要结出果子来，怎么又讲出这句话出来？而且这些石头表示说，他指着一个东西哈，这些石头。看到哈，所以这里你看到有他的用意啊。第一个，约翰洗礼的地方在哪里？这里没有讲啊。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提到说，他洗礼的地方叫做伯大巴拉，可能你们都没听过。伯大巴拉哈，伯大巴拉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一章28节啊，这边所提到是他在约旦河外伯大尼。但是有个小字哈，有古卷称为伯大巴拉。伯大巴拉的意思是伯哈，你看到在旧约在圣经里面讲到伯特利哈 ，bed 的意思就是 house 家哈，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哈 ，bedel 哈，神的家，神的殿。那伯大巴拉，巴拉的意思是通道哈，通道之家。在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过河的地方就在伯大巴拉，啊，伯大巴拉这个地方，所以靠近耶利哥。如果你注意到这个那个地方是蛮有名的一个通道，因为在以前的犹太人哈，他们在耶稣的时代不是分成加利利，还有在南部的犹大，中间有撒玛利亚嘛。可是他们从北部的人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从撒玛利亚经过，因为撒玛利亚是他们认为说是不洁净哈，他们尽量就从外面绕道，然后经过耶利哥，有没有经过耶利哥上去？所以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不是经过耶利哥吗？啊，他就是走这个路线，他们过节的路线，有很多的人会从那边经过。所以这个约翰去给人家施洗的地方，其实是一个主要的通道。通道约利哥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要去加利利的时候，就是要下到耶利哥城去，然后再绕然后再经过加利利，所以要就是经过这个地方哈。所以伯大巴拉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所认为是当时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地方。然后约翰讲说，神能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哈。在希伯来文的石头叫做 Aben 啊，那儿子呢？希伯来文没有孙子这个字啊，孙子就是儿子的儿子就好了，好，儿子就包含孙子啊，子孙后代 Ben 啊，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 Ben 啊，所以有点谐音啊，指着这些石头，伯大巴拉很可能就说，哎，当初我们不是从石头从河中哈拿出这个石头出来吗？你看那个石头哈，可能这石头早就已经不见了，可是约翰就是指着那个故事，曾经这个约旦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从河中把石头拿起来了，好，然后就指着那个石头讲说，你们的生命要改变哈，不要只是嘴巴讲我是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但更重要的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们的生命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一定要有神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跟这个他们过约旦河有点啊，这个典故可以把它弄在一起啊。
这个约书亚记4章3节这里，我只看到从河的中间拿12块石头带到西岸，
对，
经文哪边有说从东岸带了12块放到河里？
在第9节哈，在第9节，约书亚另外把10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啊，所以有人说是西岸，有人说是东岸啊，但我是觉得应该是东岸的啊，因为这边有提到说你们从这里的时候啊，那是他在中岸所讲的话啊，然后又从约旦河中再提出来，所以在这个叙述的时候。有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从岸上拿来的石头哈，是再放到河中，然后就从河中也有拿石头拿到岸上去。
从约旦河东拿下去的。
对呀，应该我想是约旦河东哈，因为先抬两个那个石头放下去，好， 而不是过了河之后再从那边再抬过来，也可能，但没关系，反正重点是，这代表是我们要把石头放到河中，与主同死啊！你从河中再拿出来，与主同复活。那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所施洗那个地方，伯大巴拉，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啊。那他记得这个历史，有这个石头哈，不然他不会讲指的那些这些石头哈。因为这个石头是要纪念啊，因为这个石头拿上来做什么意思呢？啊，在第六节啊，第四章第六节，这石头在你们中间要做证据啊，因为日后你们的子孙会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因为约旦河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啊，如此如此，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啊。那既然这个事情是跟洗礼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约这个很有意义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按照那个传统来讲的话，那就更有意义，把这个更连接在一起了哈。那在这个还有耶稣是来到约旦河来受洗，对不对？还有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登山变相是在哪里？登山变相哪一座山？圣经上并没有讲哪一座山哈，但是圣经上有讲说，耶稣跟门徒们他们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那是在北部，啊，就是后来的那个以色列最北界一个叫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黑门山的山脚。然后接下来第十七章讲到说，耶稣跟门徒就暗暗上了高山，那个山是讲到是 highest 最高的山，这地区最高的山就是指着黑门山，好，黑门山他在黑门山那边就登山变相，所以你看到他在黑门山好像是显露他就是神的儿子哈，神那样的形象。可是这个水呢一直降杯降到约旦河那里去哈，本来是很高的地方，所以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从高天至高的这个位置上，他降杯降下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他受洗也是代表是他要跟我们同死嘛，对不对？同死同埋葬，他为我们死啊，他为我们担当啊，让这个水不再流下去，他担当审判，他担当死亡，让我们受洗跟他同死的时候，可是他带我们一起复活。所以这个地理，你读这个圣地的地理，你会发现黑门山很重要，黑门山的甘露然后流到加利利，然后再流到约旦河，经过约旦河最后呢流到死海，可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挡住了，在约旦河那里把我们挡住了，然后呢只要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就如这边所讲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故事当中，跟我们信仰也是有关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哈，就去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最后看到从第十一节开始，他们就一同走过干地，他们是有差不多200多万人哈，他们是急速的过去啊，他们进去是凭着信心哈。他们渡过了这个死亡跟审判的河，约旦河。那祭司跟抬约柜站在河中，他什么都没有做。那祭司抬约柜在那边，我们看属灵的意思来讲，他站在约旦河是站在死地，高举耶稣，约柜就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要跟这个约柜连接，如果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到后来当耶稣亚吩咐祭司这个离开这个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这个河水马上又流到原处。第十八节，他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涨过两岸。所以是所有的人都过去，没有一个掉队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就是说
救恩是
全部的，没有说这个撑到一半，哇，这个水撑不住了，就把我们把我们冲垮了。不是哈，是神迹完全的这个做成了之后这个水才回来哈，表示说神他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哈，在这个腓立比书那边讲说哈，神已经开始动了这个工，最后呢，一定必要成就这个工哈，成完全这个工哈。所以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边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在这里啊。 那同样的，祭司离开这个河边的时候，水就回到原处，就好像是挪亚啊，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啊。当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时候，火就来了。所以同样的，当神的恩典离开的时候，审判
就来了，
审判就要临到，审判就要临到。所以我们讲到在末世末后的时候，审判会什么时候到呢？那个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神的原则就是说，神的定的时候，审判有审判的时候啊，神的定的日子都有一个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第二章第六节那边就提到说啊，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敌基督会出现啊。可是现在敌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是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时候啊，所以这事情已经还没有显露出来啊。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不法的是必然显露出来啊。然后后来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所以意思就是有一个东西会拦阻这事情发生，就好像是挪亚如果他不进方舟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不会临到，就像是罗德如果不离开索多玛的话，神的天火也不会降下来，因为天使跟他说，如果你不离开，我们不能做什么，啊，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在我们这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有个拦阻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属于教会哈，属神的人。当神把这个挪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把恩典的门关起来，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哈。所以这边所讲的是，如果这个祭司不离开的话，水还是不会上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好，接下来他们所安营的地方是在哪里？他们就到吉甲哈，他们就在吉甲安营。第十九节是哪一天？讲到是正月初十日啊，正月初十日他们就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过出埃及的时候是哪一天？逾越节是正月几日？十四日哈，四十年后的正月初十日，差不多足足等了四十年啊，差不多有将近四十年之后哈，他们终于进到了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啊。正月初十日哈，那吉甲这个地方大概离河岸的有两三里哈，那临接耶利哥，那后来约书亚就是以这个地方作为进攻迦南地的根据地啊，因为他会把妇孺跟那些老弱妇孺会留在这里。那后来以色列人曾经也在这个地方也当作一个侍奉的中心，撒母耳在这个地方侍奉神，有在这边就是判断以色列人。那利这个王也是在这个地方，扫罗也是在这个地方被立成为王。所以吉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下个礼拜我们会再把它详细的讲一下。那正月初十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正月初十日，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当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第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所以正月初十日又称为羊羔的预备日，羊羔预备日就是月节之前的哈，之前的五天哈，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是在这一天，那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日子也是在正月初十日啊，在他们称为中之主日，我们也把这天称为中之主日啊。所以他们耶稣进城之后过了几天啊，过了五天之后就是逾越节啊，所以这个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给大家把它记起来啊。
正月十日，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这一天，他们就是，然后以色列预备羊羔的日子也是这一天， 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宣告他是弥赛亚，预备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天哈。然后后面又提到说这个子孙要永远纪念哈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哈，犹太人哈，如果你这边立了这个石头，他们到后来会膜拜这个石头哈，会把这个石头当偶像啊。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读到有一段话啊，在吉甲有一个叫做凿石之地啊，其实在原文上的意思应该是雕刻的石雕哈，在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讲到有一个士师叫做以胡，有没有？以胡后来不是去杀那个王吗？哈，摩押王嘛哈，他有提到说以胡他从哪里经过？他从第十九节从吉甲凿石之地回来哈。凿石之地的原文应该是雕刻啊，石雕之地啊，说不定以色列已经把那个地方啊拿来当做偶像来。摩西曾经在旷野举蛇，那个铜蛇有吗？嗯，以色列也把它当做偶像来拜嘛，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就把那个铜块给除掉哈、啊。所以神叫他们纪念这个事情哈、啊，并不是去纪念遗文哈、啊，形式上的纪念，而是在心灵上的去纪念。所以要纪念过约旦河的事情哈、啊，是在乎灵，不在乎遗文的样子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过约旦河，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其实是要纪念着这个福音哈、啊。神的福音是借着受洗哈、啊，神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在约旦河受洗，也让我们能够受洗归入他的名哈、啊，归入耶稣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不衰残的迦南美地哈，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我们所要纪念的是纪念这件事情哈，纪念过去神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也预表着将来神要借着弥赛亚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逾越节啊，他们在那个在旷野哈、啊，有灵磐石，磐石出水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神行的这些事情，我们去纪念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去纪念它的形式哈、啊，而是它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讲到是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时候，他所要做成的救赎的工作，
也增加我们的信心吧。
对，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哈、啊，也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哎，看到真的是跟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哈、啊，真的蛮贴切的啊，蛮相关的，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子孙永纪念，其实所讲的是我们要在这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事情。好，我们就大致上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结论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预表新约的圣徒受洗归入基督，好，预备进入神的国，好，要承受应许存留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迦南人听见这个神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心都消化，不再有胆气。好，所以应该是他们很害怕，我们应该是士气增高的时候哈。
胆战心惊
啊！所以仇敌会吓得半死，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天上会拍手哈。啊，那仇敌会惊心胆战啊。那他们能够进去，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强壮哈、威武，而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们征战啊。那新约的圣徒要征战得胜也是一样哈，我们快要将仇敌践踏在脚下，我们终究一定要进入神的国，也是一样，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联合啊，我们就要信靠，我们就要顺从，我们就要跟随，一定可以进到他所预备的荣耀里啊。我们过河不代表说我们就得到产业啊，啊，以色列人过河，他们很多人没有得到产业啊，他没有上去征战，但要征战得胜之后，这个产业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段落就好像是哎，一个
走天路，
已经受洗了，我们都受洗了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一段，但是眼前的路还很长啊。那我们会继续看那个征战那个部分啊，那征战的部分也就是代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成长，一直到最后啊，我们可以跟他一同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国。好，今天我们所看的就在这里啊。